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不一定要你讲话，
是一句非常地道的在香港经常听到的说话，
是一句在香港非常道地的话语，
特别在那些有关警察的电影电视剧里面，
特别是一些关于警匪的 电视剧里面，
当有警察拘捕个疑犯的时候，
当一个警察要拘捕疑犯的时候，
他当他宣布完拘捕的理由之后，他就会第一时间向这个疑犯讲，
当他宣布了 要抓他的理由和 第一件要跟他讲的话，就是
不是事必要你讲，
你不一定要说话的。
为什么套套电视剧出出电影的警察都是讲同一句说话呢？
为什么每一个电视剧每套电影警察都是这么说呢？
或者在座有没有人曾经有警察对你讲过这句话呢？
或者在座有没有人警察对你这么说过呢？
应该没有，虽然我们大家都是罪人，
应该没有吧，虽然我们大家都是罪人，
不过我们都是蒙救赎的罪人，
但是我们都是蒙救赎的罪人。
那究竟这句说话是什么来历呢？
究竟这个话从哪里来的呢？
原来这个是警戒词的第一句，
原来这是警戒词的第一句。
全段的警戒词一共是24个字，
全部应该有24个字，
不能够加，不能够减，不能够乱改，
不可以加，不可以减，不可以乱改，
是在1912年英国最高法院的一班大法官所制定出来的指引，
是1912年英国一群大法官所制定出来的指引。
这个指引叫法官规律，
这指引叫法官规律，
也叫法官规程，
也是法官规程。
这个规程有十几条，
这里总共有十几条，
警戒词是其中一条，
这是其中的一条，
目的是提醒疑犯是有权保持缄默，
目的是提醒疑犯他们有权不讲话的，
同埋确保他之后所作的口供是完全出于自愿，
和确保他之后所做的口供全部是自愿。
这个警戒词在美国和大部分的英联邦国家都是使用，
这警戒词在美国和大部分的英联邦国家都是使用的，
但它不是一个法律，而只是一个指引，
只是不是法律，是一个指引。
警察拘捕疑犯而没有宣读到警戒词的话，
如果警察抓疑犯没有宣布这个警戒词的话，
法庭是有权接纳这个警察的证供的，
他有全部接受这个证供的，
讲了一大堆和圣经都没有关的事，
讲了一大堆跟圣经无关的事，
那这个说话和我们基督徒有什么关系呢？
这句话跟基督徒有什么关系呢？
根据统计呢，
根据统计，
男士一日大概讲1000句说话，
男士一天大概讲1000句的话，
女士大概2000句左右，
女士大概也2000句左右，
但我们有没有细心想想在这1000句2000句的说话里面，
但是我们 有没有想过在这1000或者2000的话语里面，
有多少句是属于不是事必要你讲的呢？
有多少是你不一定要讲的话呢？
就是说不讲好过讲，
就是不讲比讲还好。
这些说话包括一些散播的传言，
这些包括一些散播一些传言，
一些不合宜的说话，
不合宜的话语，
一些论断，
论断
一些会伤害人的说话，
伤害人的话，
说话具备巨大的影响力，
话语具备很大的影响力，
能够带来无可估计的后果，
带来无可估计的后果。
当然这些影响的后果都有好的，也都有不好的，
当然这些后果有好也有不好的。
在创世纪里面，上帝用什么来创造世界呢？
在创世纪里面，上帝用什么来创造这世界呢？
就是用说话，
就是用他的话。
神说有光就有了光，
神说有光就有了光，
神说有什么就有什么，
神说有什么就有什么。
创世纪神说了多少次？
创世纪神说了几次呢？
神说了9次就完成这个伟大的创造了，
他说了9次就完成了伟大的创造。
撒旦是怎样引诱人的呢？
撒旦是怎么引诱人呢？
又是用说话，
也是用话语。
创世纪3:4，
创世纪3:4，
蛇对女人说，
蛇对女人说，
你们不一定死，
你们不一定死。
从此罪就入了世界了，
从此罪就入了世界。
神创造人给人类有讲说话的能力，
神创造人给人有说话的能力，
是要我们在群体生活里面，
只要我们在群体的生活中
能够彼此互相建立，
可以彼此互相建立，
群体生活建立得好，
群体生活建立得好，
是靠我们说话沟通得好，
是靠我们话语沟通得好，
要在世界上生活得好，
要在世界上生活得好，
事业有成就，
事业有成就，
我们的说话的能力是占了很大的因素，
我们说话的能力是占了很大的因素，
所以神给我们有说话的能力，
所以神给我们有说话的能力，
是很大的恩典，
是很大的恩典。
另一方面呢，神也给我们人类有自由的意志，
另外神也给人有自由的意志，
当这两样东西加起来的时候呢，
当这两样加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的舌头就会成为很犀利的武器。
我们舌头可以成为很厉害的武器，
能够杀死杀伤很多人，
可以杀死杀伤很多的人。
圣经说大自然的猛兽无论几咁凶猛，
圣经说自然中的猛兽无论多凶猛，
人类仍然有能力去控制它，
人类仍然有能力来控制它们。
唯独我们的舌头就没有人能够制服，
唯独我们的舌头没人可以制服。
上帝知道我们很多时都不能够好好管理我们的舌头，
上帝知道我们常常无法好好管理我们的舌头，
所以圣经里面无论新约旧约，
所以圣经中无论新约旧约
都有无数的篇章来教导我们，
有无数的篇章来教导我们，
鼓励我们，
鼓励我们，
警告劝勉我们，
警告劝勉我们，
要好好管理我们的舌头，
要好好管理我们的舌头，
因为这样我们才可以勒住全身，
因为这样我们才可以勒住全身。
单单在箴言书31篇的书卷里面，
只在箴言书31篇里
就已经有150节是关于讲说话的教导，
有151节关于说话的教导。
因此我今天所引用的经文是比较多的，
因此我今天引用的经文比较多。
而一向以来很多牧者传道人都是用这个议题来到给大家教导，
但以往的传道人都是这个用来教导我们的，
所以在座应该对这个议题应该不陌生，
所以大家对这个题目应该不会陌生的。
但人总是善忘，很容易就忘记，
但是人总是善忘的，很快就忘记了。
因此我也都是不厌其详的用这个题目跟大家分享，
因此我也不厌其烦的再用这个题目跟大家分享，
彼此提醒，
彼此提醒，
不单只是提醒大家，也都是提醒我自己，
不单只提醒大家，也提醒我自己，
以免舌头犯错，
以免舌头犯错。
舌头容易伤害人是有很多种方式，
舌头容易伤害人有很多的方法。
今天会提及常见的三种，
今天会提到常见的三种。
第一就是散播传言，
第一散播传言，
第二就是论断，
第二是论断，
第三就是一些不合宜的说话，
第三是不合宜的话语。
首先讲散播传言，
讲到散播传言，
圣经称之为传舌，
圣经称为传舌，
是舌头上面最容易犯的错误，
是舌头上最容易犯的错误，
亦都是人性的弱点，
也是人性的弱点。
本来弟兄姊妹互相的交谈
本来弟兄姊妹彼此交谈
是一件开心的事，
是一件开心的事，
是一种享受，
是一种享受，
能够建立美好的关系，
可以建立美好的关系，
能够医治，能够安慰，
可以医治安慰。
但如果沟通的内容是有错误的，
但是如果沟通的内容错误的话，
比如将一些听回来又未经证实的消息来到告诉别人，
把一些听了未曾证实的未曾证实的话语就告诉他人的话，
而当事人又不在场，
当事人不在场的话，
那就成为传舌，
就成为传舌。
这些消息包括其他人的弱点私隐是非等等，
这些包括了他人的是非弱点私隐等等，
或者是跟其他人都没什么大关系的事情，
或者跟他人没有什么关系的事。
很多人很多时传舌的人未必有恶意，
很多时候传舌的人不一定有恶意的，
有时只是出于关心，
有时候只是出于关心，
或者因为本身的性格，
或者 本人的性格，
好奇好胜，
好奇好胜，
将一些以为只有自己知没人知的事告诉人听，
把一些以为只有他才知道的事情告诉他人，
从中得到啲满足感，
从中得到一些满足感。
另一方面，人啊总系喜欢听秘密嘅。
另一方面，人都喜欢听取人家的秘密。
所以啲八卦周刊咁好卖就咁解。
所以那些周刊是这么好卖的。
有人向你讲秘密，
有人把一些秘密告诉你，
你觉得被信任，
你觉得被信任。
但系事实上呢啲嘅所谓秘密同你有咩关系咧？
但事实上，这些秘密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当事人愿唔愿意俾你知咧？
当事人愿不愿意让你知道呢？
讲的人信不信得过？
讲的人是否可以信任的呢？
有没有查证过？
有没有查证过？
更加弊的人总是喜欢夸大。
更麻烦的是，人类喜欢夸大。
但又不敢夸好大。
但又不敢夸得太大。
只是每传一次夸大一点。
就是每次传的时候就加一点点。
A 传给 B 夸大一点。
A 传给 B 就夸大一点。
B 传给 C 又夸大一点。
B 传给 C 再夸大一点。
传到 X 的时候，那个消息可能跟事实相差很远。
传到 X 的时候，那个消息就跟原本的相差很远。
就好像我们小时候玩以讹传讹的游戏一样。
好像我们小的时候传以讹传讹的故事一样。
举例，如果我今天感冒有点咳，
举例，好像我今天感冒有点咳嗽。
如果将这个消息不停地传而又没有求证的话，
如果把这个消息一直在传，又没有求证的话，
十几日之后这个消息可能变咗啊 ，Kelvin 好似咳到出血咯。
十几天以后，可能说 Kelvin 他咳嗽咳到流血出来，
好似系 cancer 喎。
可能是 cancer 吧。
但最紧要个窝字哦。
最重要是 A， 还有那个可能的那个字。
个窝字咧，即系话系人哋话俾我听啊，唔系我作噶。
好，那个字就是说是人家告诉我的，不是我自己的。
有错唔关我事啊。
有什么事情是啊出错了，不关我的事情。
其实个个都有份作啲嘢落。
其实每个人都有、你有加一点事情上去的，
所以第时听到人讲有个窝字咧，小心咯。
所以你以后如果听见人家这么说，可能的话就是你要小心一点。
最后咧，传说咧就变咗散播谣言。
最后传说变成散播谣言，
而呢个散播嘅速度咧，往往系比咧传播一啲好嘅消息系快好多好多倍。
这个消息往往比你传好消息快很多。
特别系透过今天嘅咁先进嘅科技啊，
特别透过今天这么先进的科技，
闲言闲语好快啊，传遍成个地球都得。
这些是非很快就可以传遍整个世界，
传说更加方便，
传说更方便，
亦都更加严重，
也更加严重。
圣经话传说系出卖朋友嘅行为，
圣经说传说是出卖朋友的行为，
系神唔喜悦嘅，
是神不喜悦的。
早喺利未记十九章十六节里边，
利未记十九章十六节那边，
耶和华神一早就藉住摩西告诫以色列人。
耶和华一开始就接着摩西来告诫以色列人，
叫你唔可以喺民中往来搬弄是非。
叫他们不可以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
箴言十六章廿八节话，
箴言十六章二十八节说，
传舌的离间密友，
传舌的离间密友，
传舌嘅后果就系离间。
传舌的后果就是在那边离间，
最后就是关系破裂。
最后就是关系破裂，
破坏群体的关系，
破坏群体的关系，
破坏其他人的名声和品格，
破坏他人的名声和品格，
散播纷争，
散播纷争。
当我们容易听信传言的时候，
当我们要误信这些传言的时候，
很容易又会帮手传埋一份，
很容易的就会一起再传，
会将一些事情更加复杂化，
把这些事情复杂化了，
搞到一发不可收拾，
搞到 一发不可收拾。
传言不单止能够带来巨大的破坏，
传言不单止带来很大的破坏，
更加能够杀人，
更加可以杀人。
上世纪二十年代，
上世纪二十年代，
中国一个很出名的女演员阮玲玉，
中国一个很出名的女演员阮玲玉，
在她二十五岁事业最高峰的时候自杀身亡。
在她事业最高峰的时候，才二十五岁就自杀死了。
在她的遗书里面就写着人言可畏这四个字，
遗书里面就写了人言可畏这四个字。
所以雅各书说，
雅各书这么说，
人的舌头满了害死人的毒气，
人的舌头满了害死人的毒气。
第二种舌头容易犯错的就是论断，
第二种舌头容易犯的就是论断。
在人际关系发展里面呢，
在人际关系发展中，
最具伤害性的事情就是论断，
最具伤害力的就是论断。
A 对 B 有意见，
A 对 B 有意见，
但又不敢当面对 B 说，
不敢对 B 当面说，
就是私底下跟 C、D 来表达对 B 的不满，
只私底下对 C 跟 D 表明对 B 的不满，
定 B 的罪，
定他的罪，
或者对一些不太了解的人和事，
或者对一些不太了解的人和事情，
在没有真凭实据的情况之下，从坏的方面来作出评论判断，
在没有真凭实据下，在话语上面做出论断，
或者将一些人家 极少的缺点来故意放大，
或者把人家一点点的过错放大，
这些就是论断，
这就是论断。
有时人与人之间的交谈，
有时候人之间的交谈，
如果没有涉及其他人呢，
如果没有涉及他人，
可能你会觉得谈话的内容越来越狭窄，
可能你觉得谈话的内容越来越狭窄，
越来越乏味，
越来越乏味，
所以很自然呢就会谈及其他人，
所以很自然的就会提及他人。
如果我们还未知所警惕的话，
如果我们不警惕的话，
就会对其他人的言行举止说三道四，
就会对他人的言行举止开始说三道四。
一类的话题永远不怕没有听众，
这一类的话题永远不怕没有听众的，
因为人虽然不敢去论断人，
因为人虽然不敢去论断人，
但是很多人却有兴趣听人去论断人，
但是很多人有兴趣去听他人论断他人。
当你去论断人，人亦都会论断你，
当你去论断别人，别人也会来论断你。
结果就是事情的真相就越来越模糊，
结果事情的真相越来越模糊，
最后这个论断就变成 情绪的发泄，
最后论断变为情绪的发射，
人际关系就会越来越差，
这个关系越来越差。
在新约圣经里面呢，我们看见教会有很多的分裂啊、破坏啊、纷争啊，都是由很多论断造成。
在新约圣经里面开始，教会很多的论断、纷争、破坏都是从这个论断开始的。
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一些属肉体的信徒就是这样，
哥林多教会里面一些属肉体的信徒就是这样，
他们彼此的论断，
他们彼此论断，
以致出现了结党啊、纷争那些，
结果出现了结党和纷争，
教会的福音事工都没办法展开，
教会的福音事工无法展开，
连教会的创立人使徒保罗都被论断，
连教会的创立人使徒保罗也被论断，
他们不服从保罗的教导，
他们不服从保罗的教导，
在背后说保罗所传的是错的，
在背后说他传的是错的，
教会出现纷争，
教会有纷争，
胜利是谁呢？
谁得胜呢？
是撒旦，
只是撒旦得胜，
撒旦成为整件事的大赢家，
他成为这件事情的大赢家，
输家就是每一位的弟兄姊妹，
输家就是每位的弟兄姊妹，
工具是什么呢？
工具是什么呢？
工具就是人的舌头不停的论断，
就是人的舌头不断的在论断，
主耶稣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
主耶稣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
但是2000年过了，
但是过了2000年，
人的本性基本上没什么大的改变，
人的本性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
仍然很多人喜欢去论断人，
很多人仍然喜欢去论断他人，
人际关系当中很多纠纷误会都是由这样而产生，
人际关系里面很多的误会很多纠纷就是这样产生的。
第三种舌头上面容易犯错的，就是我们会讲了一些不合宜的说话，
第三舌头上容易犯错的就是我们讲了一些不合宜的话语，
包括一些引起人家不开心不舒服也都带给人坏影响的说话，
包括了一些讲了对人家令人家不安不开心不满意的话语，
我们常常讲话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我们常常讲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讲了一句说话要收回就很难，
说了一句话要收回来是很难的，
你讲了一句令你后悔的说话只是几秒钟，
你讲了一句让你后悔的话只是几秒，
但可能你要用成世人的时间去修补这个说话所造成 的伤害，
可能你要用一生的时间来修补你这句话所带来的伤害，
有时甚至成世人都修补不到，
可能一生也无法修补，
因为讲这些说话的人没有深思到舌头所带来的伤害有多大，
因为他们讲这句话没有想到舌头会带来多大的伤害，
因此教会的纷争，
因此教会的纷争，
社会很多的混乱，
社会上很多的混乱，
国家里面很多的血泪史，
国家上很多的血泪史，
都是因为有些人讲了些不合宜的说话所造成，
就是因为很多人讲了不合宜的话语所造成的，
特别是这些说话如果出自一些有权力有影响力的人的口里面，
特别这些话语出于一些有权力有影响力的人，
上世纪60年代中国是一个火红的年代，
上世纪60年代中国在一个火红的年代，
当领袖说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等等，
当领袖说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等等，
或者什么打倒一切阶级敌人诸如此类的说话，
或者要打倒一切阶级敌人等等的话语，
全国就抽起一场人类互相批斗，
全国就开始了一场人类互相厮斗的，
你死我活彼此伤害的大悲剧，
你死我活彼此厮杀的大悲剧，
子女批斗父母，
子女批斗父母，
学生批斗老师，
学生批斗老师，
老师批斗校长，
老师批斗校长，
以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破裂，
以致人类的他们人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破裂，
漠视他人的生命，
漠视他人的生命，
漠视人伦的关系，
漠视人伦的关系，
扭曲人性，
扭曲了人性，
到今天过了40多年了，
到今天过了40多年，
也过了两代人了，
也过了两代的人，
但我们看见的危害仍然隐约可见，
但我们遗害我们仍然可以看见，
我们看见全国出现很多假货、劣货、伪货，
我们看见全国出了很多真货、假货还有低等的货，
更加好像出现小月月这事件，小月月
更加出现了小月月这事件，
一个2岁的小女在街上面先后被两架车碾过，
一个2岁的小女孩分别 在街上分别被两辆车子
受伤瞓在地下度，
撞过受伤睡着躺在地上，
两个司机不顾而去不得止，
两个司机不顾而去还不当如此，
在事后的七分钟，先后有十八个路人在这个女仔的身边经过。
事后有七八个人在他的身旁经过，十八个人在他身旁经过，
但每个人都是视而不见，视若无睹，
每个人都是视若无见，视若无睹的，
急步的离开，没人施以援手，
都急步离开，没有人施以还手。
最后由第十九个路人，
最后第十九个路人，
一个拾荒的妇人，
一个拾荒的妇人，
将他送入医院，
把他送到医院去，
抢救了八日死亡，
抢救了八天死亡。
整个过程是被街头的摄录机是完全录影下来，
整件事情被街头的录影机是录下来了。
这个新闻在澳洲的电视台也有报道，
这个新闻在澳洲的电视台也有报道。
我们看见这个事件也不是个别的事件，
我们看见这个事件也不是个别的事，
类似漠视人命的事件是经常发生，
类似漠视人命的事是常常发生的。
当我们深思这些事件的原因的时候，
当我们深思这些 事情的原因的时候，
就不难发现很大的程度，就是因为当年有些人是受了这些不合宜的说话的影响，
就是有人是受了一些不合宜的话语的影响。
看回我们基督徒，
我们看基督徒，
我以前曾经讲过有一位姊妹因为母亲病逝而很伤心，
我曾经讲过有一位姊妹因为母亲病逝她很伤心，
另一位弟兄试图安慰她，
另一位弟兄 尝试去安慰她，
结果她是讲了一些不合宜的说话，
结果讲了不合宜的话语，
以致这位姊妹不单止不能够得到安慰，
只让到这个姊妹不单得不到安慰，
反而是更加的伤痛，
反而更加伤痛。
如果一个人在舌头上没有节制，经常讲错说话，
如果有人在舌头上没有节制，常常讲错话语的话，
经常得罪人伤害人，
常常得罪人伤害人，
或者讲的话又不能够建立人，
或者说的一些不可以建立人的话语，
而他又说自己是基督徒的话，
而他又说自己是基督徒的话，
那圣经说他的虔诚是虚的，
圣经说他的虔诚是假的，
圣经没有说是假，
是圣经没有说是假，
只是虚，
是虚的，
虚即系冇价值咁解，
没有价值。
雅各书一章二十六节就咁讲。
雅各书一章二十六节这么说：
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
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
先后讲了三种舌头容易犯的错，
先后讲了三种舌头容易犯的错，
包括传言啦、论断啦，同埋一啲不合宜嘅说话，
包括传言、论断和不合宜的话语，
都会造成好坏嘅影响，
都可以造成很大的影响。
咁我哋点样先可以减少舌头嘅犯错咧？
那么我们怎么样减少舌头上的犯错呢？
方法只有一个，
只有一种方法，
就系翻返去神嗰度，
就是回到神那里，
靠住神嘅话语，
靠着神的话语，
靠住圣经嘅教导，
靠着圣经的教导，
靠住祷告，
靠着祷告，
时刻嘅警惕，
时刻的来警惕，
互相嘅提醒，
互相提醒，
我哋先至可以制服我哋嘅舌头，
我们才可以制服我们的舌头。
对于传言咧，我哋成日听见话谣言止于智者。
对于传言，我们常常说，传言止于智者。
其实应该系讲系传言止于智者。
其实应该说传言止于智者。
有啲传言咧，唔好以为听下无妨。
有些以为是传言，听了无妨。
原来传言系好容易深入肺腑啊。
原来传言是很容易深入肺腑的。
就好似我哋食咗啲食物落肚，身体就会自动去吸收。
好像我们吃的一些食物，身体就自动的去吸收。
我哋都控制唔到呢啲食物对我哋有咩影响。
我们控制不了这些食物对我们有什么影响。
正如箴言十八章八节话。
好像箴言十八章八节说。
传说人的言语如同美食，深入人的心腹。
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深入人的心腹。
所以唔好听传言。
所以不要去听。
听到嘅话唔好当佢系美食。
听了以后不要把它当成是美食。
虽然传言嘅说话系好好食。
虽然传言的话也很好吃。
但唔好听入。
但不要听进去。
有需要咧，揾当事人嚟求证。
有需要的话，去找当事人来求证。
避免以讹传讹。
避免以讹传讹。
如果呢啲传言系同教会嘅事务有关嘅咧？
如果这些传言对教会的事，对教会的事务有关的话，
应该直接向同工查询，决定嗰个理由喺边度。
应该直接向同工来查询，找出那个问题在哪里。
亦都系劝告传舌嘅人到此为止。
也告诉那个传舌的人到此为止。
再传落去嘅话咧，可能令到干扰到事情嘅发展。
再传下去的话，就有麻烦的事情会开始。
或者因为所听嘅不尽不实，
或者所听的不尽不实，
会对教会或者处事嘅人会产生错误嘅判断。
对教会或者会当事人会有不好的判断。
箴言书里面传舌呢个字出现咗六次。
箴言书里面传舌这个字出现了六次。
对我哋系有好好嘅教导。
对我们有很好的教导。
喺廿六章二十至廿一节咁话。
在二十六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这么说。
火缺了柴就必熄灭，无人传舌增敬便止息，好增敬的人煽惑争端，就如如火加炭，火上加柴一样。
火缺了柴就必熄灭，无人传舌增进便止息，好增进的人善惑争端，就如余火加上柴火加柴一样。
所以我哋唔去传舌嘅话咧，
所以如果我们不去传舌的话，
就好似火冇咗柴一样，
就好像火没有了柴一样，
火好快就会熄，
火很快就会熄灭。
十八世纪一个好出名嘅英国嘅神学家约翰卫斯理，
十八世纪英国一个很出名的神学家约翰卫斯理，
亦都系牧师上星期提及嘅卫斯理约翰，
也
是同一个人。
牧师上星期所提的卫斯理约翰也是同一个人，
亦都系传道会嘅创办人，
也是宣道会的创办人。
佢喺最初创立教会嘅时候，
他在开始创立教会的时候，
虽然人数唔多，
虽然人数不多，
但系睇见教会一定要和睦合一。
但是他看见教会一定要和睦合一，
因此他在1752年同所有的会众签署了一份协议书。
因此他在1752年跟会众签立了一份书，
要求每一位的会众都将这个协议书是挂在自己的书房，
要求会众把这份协议书挂在自己的书房。
协议书只有六个条文，
它只有六个条文，
就是第一，我们绝不要听或者想去探听有关彼此的坏话。
第一，我们绝不要听或者去打听有关彼此的坏话。
第二，如果我们真的听到了任何彼此的坏话，我们也不要去传。
第二，如果我们真的听了有任何彼此的坏话，我们也不要去传。
一旦我们听到了，我们要尽快与当事人藉着话语或写信来沟通。
一旦我们听了，我们要尽快与当事人或接话语或写信沟通。
第四，在我们作完这事以前，绝对不向任何人说或写或说一个字。
第四，在我们做完这一件事之前，绝对不可向任何其他人写或说提一个字。
第五，就在我们作完这事以后，也绝对不再向任何其他人提起它。
第五，在我们做完这件事以后，也不再对任何其他人提起它。
最后，就我们绝不对以上任何一条妥协，除非我们在共同商议之后感到有绝对的义务作为例外。
第六，就是我们绝对不会对以上任何一条妥协，除非我们在共同商议后感到有绝对的义务作为例外。
约翰卫斯理很有属灵的智慧，
约翰卫斯理他有属灵的智慧，
知道教会最危险的事就是有人传舌，
知道教会最危险的就是有人在传舌。
教会是我们第二个家，
教会是我们第二个家，
我们都想教会好，
我们都想教会好，
也想弟兄姊妹好，
也想弟兄姊妹好。
因此我们不要当传言是美食，
因此我们不要把传言当成美食。
箴言第十章十九节说，
箴言十九章九节这么说，
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
十章十九节这么说，多言多语 难免有祸，禁止嘴唇是有智慧。
我们不要将传言四围来散播，
我们不要把传言四处来散播。
我们不要 BMW，
我们不要 BMW，
不要 BMW 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揸宝马，
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开那辆好车，
又说我们不要做 Big Mouth Woman， 不要做大嘴巴的女人，
说我们不要做大嘴巴的女人。
当然也都有很多大嘴巴的男人，
当然也有很多大嘴巴的男人，
可能更加多都未定，
可能更多也不一定。
大嘴巴的人呢，就很喜欢将人家的事周围传，
大嘴巴的人喜欢把他人的事情四处传。
圣经形容这些人叫做大张嘴，
圣经形容这些人做大张嘴，
就是大嘴巴，
就是大嘴巴。
箴言十三章三节话，
箴言十三章三节这么说，
谨守口的得保生命，大张嘴的必致败亡。
谨守口的得保生命，大张嘴的必致败亡。
同样在二十章十九节也都是这么讲，
在二十章十九节也这么说，
往来传舌的舌漏密事，大张嘴的不可与他结交。
他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大张嘴的不可与他结交。
大张嘴的人将来亦都会受到神严厉的审判。
大张嘴的将来也会受到神严厉的审判。
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六至三十七节咁讲。
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六到三十七节这么说。
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
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
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
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
因为凭你的话定你为义。
因为凭你的话定你为义。
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
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
这个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警告。
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警告。
对于论断呢，人与人之间呢，有时难免是意见不一致。
对于论断，对于人与人之间，有时候意见是难免不一致的。
背后论断不可以解决到问题。
在背后的论断，你不可以解决问题。
而且当我们用手指着人去审判人、定人罪的时候，
而且当我们用手指着他人审判人的时候，
不要忘记另外三只手指是指着自己。
不要忘记了，另外有三只手指在指着自己。
即系亦即系审判紧自己。
也是在审判自己。
马太福音七章一至二节就咁讲。
马太福音的七章第二节这么说：
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被他们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任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
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
我们不要用法官的态度去审判人。
我们不要用法官的态度来审判人。
是要有一个怜悯的心、怜悯的角度去提醒人。
而是一个有怜悯的心、怜悯的角度来提醒人。
因为没有人是可以无可指责。
因为没有人是无可指责的。
我们论断人，因为看不到自己的缺点。
如果我们论断人，我们是看不见自己的缺点。
当我们看到自己的缺点的时候，就越少批评人。
当我们看见自己缺点的时候，就会很少的去批评他。
会更加有怜悯的心来到 对待人。
就会有更加有怜悯的心来对他人。
我们需要有更多的爱心来到关怀。
我们需要有更多的爱心来关怀。
彼得前书四章八节啊。
彼得前书四章八节说：
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
最要紧的是彼此的切实相爱，
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当我们有爱心的时候，就会遮掩包容其他人的罪。
当我们有爱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遮掩，可以包容许多的罪，
而不是揭发人的罪，
而不去揭发人家的罪。
当然很清楚，这个罪不是讲那些触犯法律的罪。
当然，这个罪不是说那些犯法的罪，
亦都唔系嗰啲有伤害人嘅罪，
也不是伤害人的罪。
呢个罪系指个人嘅操守嘅软弱。
这罪是指个人操守的软弱。
我哋要用爱心去保护佢哋。
我们要用爱心去保护他们，
俾佢更多嘅鼓励，
给他们更多的鼓励。
另外有一点重要嘅就系，
另外有一点很重要的，
我哋好多时系用自己嘅角度咧，自己嘅主观去评论人。
我们常常用自己的角度、自己的主观去论断他人，
以为自己是律法的执行者，
以为自己是律法的执行者。
我们也会很多时听见人这样讲，
我们常常听人家这么说，
他们很自豪、很自信的，
他们
告诉人听，
很自豪的、很自信的告诉他人，
我做了几十年人，我看人看事都很准的，
我做了几十年人，我看人看事都看得很准的，
我不会看错的，
我不会看错的，
我的直觉很准的，
我的直觉是非常准的，
我看这个人或者这件事一定是这样这样这样，
我看这个人这事一定是这样这样的，
一定不会错，
一定不会错。
很多人见到片面的现象就凭自己的主观，
很多人看见了这些片面的现象就用自己的主观
对其他人和事来到落定论，
对他人或者其他的事开始有定断。
当然这个定论是比较负面的，
当然这些定论都是比较负面的，
并且尝试去说服其他人接受这个定论，
并且常常去想去说服其他人来赞成他的定论。
这个也是一个论断，
这也是一种论断。
有时真的看到表面的事情，
有时候只看见表面的事情，
就惯性的以自己的经历或者感受去推想，
就惯性的以自己的感受或者经历来推断，
然后作出结论，
然后做了一个结论。
很多时候这些结论就会跟事实有很大的出入，
常常这些结论跟事实有很大的出入。
有一间殓房，即是太平间，
有一间的太平间，
有一天运了两条死尸进来，
有一天运了两个尸首进去，
好奇怪，两个死尸都好笑，
很奇怪，这两个尸首都很好，有一个很 很好笑的脸。
那个管理员就很好奇问搬死尸入来的工人。
的管理员 很好奇就问那些工人，
为什么他两个死得这么好笑呢？
为什么他们两个死得这么笑，有笑脸啊？
工人说，第一个呢，这个刚刚之后中了奖，开心到笑死了。
他说第一个因为知道自己中奖，开心死掉了。
那管理员说，很平常的，经常有的。
哦，这个很平常，常常会发生的。
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呢？
哦，第二个是被雷劈死的。
啊，第二个是被雷打死的。
那管理员问，被雷劈死了，这么好笑的？
啊，被雷打死也这么好笑？
咁工话系啊，佢系明星嚟噶。
他说因为他是明星。
闪电嗰阵时，佢以为有记者同佢影相。
闪电的时候，他以为有记者对跟他像，在拍照。
弟兄姊妹，我哋睇人睇事啊。
弟兄姊妹，我们看人看事。
如果冇睇清楚个实情咧，
如果没有看清楚实际的情况，
我哋唔好单凭主观或者自己过往经历去落定论。
我们不要凭着主观或者自己过往的经历来下定论。
如果唔系咧，我哋好容易将闪电当咗闪光灯。
要不然我们很容易就把闪电当成是闪光灯，
作出错误嘅判断、错误嘅反应，
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和反应。
另外一句说话叫闲谈莫说人非。
另外一句话叫说闲谈不要再说人家的是非。
好明显地咧，闲谈就好容易会触及其他人嘅是非。
很容易，我们闲谈的时候就会谈到他人的是非。
我哋煮紧饭唔会讲人是非。
我们在煮饭，我们不会说他人的是非。
踢紧波嘅时候唔会讲人是非。
在踢足球的时候不会讲人家的是非。
唯独闲谈嗰阵时要特别小心。
唯独在闲谈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以免一时忘咗形，就会变咗去论断。
以免一时忘形了，就变成论断。
对于不合宜嘅说话咧。
对于不合宜的话语，
我们知道除了天生哑巴之外，
我们知道除了是天生的哑巴以外，
没有一个人会不讲说话，
没有一个人是不讲话的，
也都没有一个人会不讲错说话，
也没有一个人是不会说错话的。
舌头带来的影响是巨大无比，
舌头带来的影响是巨大无比的。
圣经教导我们是要慢慢的说，
圣经教导我们是要慢慢的说。
当我们讲话，我们需要经过思考。
当我们讲话，我们需要通过思考的。
讲话很容易，
说话是很容易的。
讲错话更加容易，
讲错话更容易。
很快就可以讲出口，
很容易的就说出来了。
其实很多不愉快的事，或者对其他人有坏影响的事，
其实很多不愉快的事，或者对他人有坏影响的事情，
都是因为我们讲话讲得太快。
就是你们讲话讲得太快。
慢一啲讲嘅话咧，
我如果慢一点说的话，
就可以将我哋一啲其实我哋心里边都唔想讲嘅说话，
就会把一些我们心中不想说的话，
即时收翻，
马上收回去。
当我哋慢慢讲嘅时候，
当我们慢慢说的时候，
圣灵亦都会提醒我哋圣经里边嘅教导，
圣灵也会提醒我们圣经中的教导，
就会即时将一啲不合宜嘅说话嚟收翻，
马上把一些不合宜的话语收回去。
雅各书三章二节咁样话，
雅各书三章二节。
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立住自己的全身。
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立住自己的全身。
雅各提醒今日信徒，
雅各提醒今天的信徒，
包括你同埋我，
包括你跟我，
要小心自己嘅言语，
要小心自己的言语。
佢用咗好多嘅形容词嚟到描述舌头所带嚟嘅破坏。
他用了很多的形容词描写舌头带来的破坏。
佢话舌头就是火，
他说舌头是火，
在我们白体中。
在我们白体中，
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
舌头是一个罪恶的世界，
能污秽全身，
可以污秽全身，
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
也可以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
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
并且是从地狱里点起来的。
他又说舌头是不止息的恶物，
他又说舌头是不止息的恶物，
满了害死人的毒气，
满了害死人的毒气。
同样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五章十一节都是这样说，
同样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十五章十二节，
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
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可以污秽人。
我相信整本圣经都不会有更加严厉的字眼来责备我们身体上其他的器官。
相信圣经上没有其他更严厉的字句来责备我们身体上其他的器官。
舌头是白体中最小的，
舌头是白体中最小的。
而在神的眼中，我们的舌头真的很难控制。
在神的眼中，我们的舌头很难控制。
不过雅各书三章九节这样说，
雅各书三章九节说，
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
他说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诅咒那照着神形象所造的人。
就是说我们有得选择，
就是说我们可以选择
选择讲赞美的说话，
选择讲赞美的话语，
同埋选择讲咒诅嘅说话，
或者是咒诅的话语。
言语能够建立，亦都能够破坏。
言语可以建立，也可以破坏。
有时我哋虽然动机系良好嘅，
有时候虽然我们的动机是好的，
但系因为不慎于听同埋讲，
因为不慎于听和讲，
就会跌咗入陷阱里边，
就会跌入陷阱里。
以色列人喺旷野四十年，
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
佢哋唔讲赞美嘅说话，
他们没有讲赞美的话，
讲嘅只系一啲批评埋怨嘅说话。
讲的都是一些埋怨的话语，
所以四十年来冇快乐过。
所以四十年来他们没有快乐过，
因为他们讲的说话不能够让他们经历平安。
因为他们的话语不能让自己经历平安。
因此我们必须多讲一些合宜的说话。
因此我们要多讲合宜的话语。
造就人赞美人的说话。
赞美人的话。
圣经教导我们，
圣经教导我们，
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
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话，
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按着事情应赞则赞，
按着事情应该赞的要赞，
令到听到的人更加积极的，更加有干劲的工作去侍奉，
让听见的人更积极的，更有干劲来侍奉。
举例，如果你跟我讲，
举例你跟我说，
Kelvin 你今天讲到有一句对我很有帮助，
Kelvin 你今天的讲到有一句对我非常有帮助的，
我很开心，我会很有干劲的去预备下一次的讲章，
我会很开心很有干劲的再去准备下一次的讲章。
虽然可能其余的999句对你都是完全没有帮助的，
可能其余的999句对你没有什么帮助，
甚至都不知道我讲什
么，甚至不知道 我知道在讲什么，
不过这个你不用跟我讲，
但是这个你不要告诉我。
箴言十六章二十四节这样说，
箴言的十六章二十四节这么说，
良言如同蜂房，
良言如同蜂房，
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
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
所以造就人的说话能够对人产生巨大的正面的效果，
所以造就人的话对人家产生正面造就人的效果。
一句更加美丽的说话，
一句更加美的话语，
就在箴言二十五章十一节这样说，
在箴言的二十五章十一节这么说，
一句话说得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
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里面，
这个就是所罗门王智慧观察的结果，
这是就是所罗门王智慧所观察的结果。
在古代的犹太地方是没有苹果的，
在古代的犹太地方是没有苹果的，
所有苹果都是入口货来的，
所有的苹果都是进口的，
是非常名贵的生果，
是非常 名贵的水果，
只有大富大贵的人才可以享受到的，
只有很富贵的人才可以享受。
金的苹果在一个银网子里面是几个名贵耀眼，
金的苹果在银的网子上是多么的尊贵耀眼的，
等同一个合宜的说话是几个宝贵，
好像一句合宜的话语是多么的宝贵。
合宜包括多方面，
合宜是包括了多方面，
包括动机要合宜，
包括你的动机，
我们讲的内容要合宜，
内容要合宜，
对象要合宜，
对象要合宜，
时间地点都要合宜，
时间地点也要合宜。
有时讲合宜的说话，但是在不合宜的地点来讲，可能情况更加糟糕，
有时候合宜的话语在不合宜的地点讲了，情况就坏了。
最后就是说话的多少也都要合宜，
最后说话的多少也要合宜，
要合到好处，
要合到好处，
不要多言多语，
不要多言多语，
因为言多就必失，
因为言多就必失。
箴言十七章二十八节说，
箴言十七章二十八节说，
愚昧人若静默不言也可算为智慧，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
愚昧人若静默不言也可以算为智慧，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
当上帝给我们有自由意志的时候，
当上帝给我们有自由意志的时候，
当这个世代样样都讲求言论自由的时候，
当这世代都讲求这个言论自由的时候，
我们的舌头就很容易失控，
我们的舌头很容易失控，
也都容易犯错，
也容易犯错。
一句话未讲出去的话，你仍然都是主人，
一句话未说出去的时候，你仍然是主人，
可以管住他，控制住他，
可以管着他，控制他。
讲唔讲？点样讲？用咩字眼讲？
讲不讲？怎么讲？用怎么样的方法来讲？
都喺你控制之下。
都是你可以控制的。
但讲咗出去咧，就完全冇办法控制。
但如果讲了出去，就没办法控制。
佢会传到咩人嘅耳里边咧？
会传到什么人的耳中？
听嘅人有咩反应咧？
听的人有什么反应？
会唔会伤害到人咧？
会不会伤害他人？
我哋好难知道。
我们很难知道。
所以少讲唔讲，慢慢讲。
所以，少讲不讲，慢慢讲，
都能够帮助我哋减少舌头嘅犯错，
都可以帮我们减少舌头的犯错。
呢个系圣经嘅教导，
这个是圣经的教导。
而最重要嘅系求神俾我哋有一个清洁嘅心，
最重要的是求神给我们有个清洁的心，
有更多嘅爱心，
更多的爱心，
靠着圣经嘅教导，
靠着圣经的教导，
帮助我哋好好管理我哋舌头，
帮助我们好好的管理自己的舌头。
亦都求神俾我哋有敏锐嘅耳朵，
也求神帮助我们有敏锐的耳朵。
当听到有其他人系准备传舌，
当他有人开始准备传舌的时候，
准备论断，准备讲一啲不合宜嘅说话，
准备论断，准备讲不合宜的话语。
我谂我哋要好有智慧，好有爱心嘅。
我们要有很有智慧的，有爱心的。
即时扮演香港警察嘅角色，
马上要扮演香港警察的角色。
向呢位忘咗形嘅朋友讲一句，
向这位忘了形的朋友说一句，
唔系事必要你讲嘅，
你不一定要讲的，
以免我哋彼此都堕入陷阱里边，
以免我彼此都落在陷阱中，
亦都陷在试探嘅当中，
也陷在试探中。
愿神帮助我哋，
愿神帮助我们，
让我哋一齐起立，我哋一个祷告，
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同心来祷告。
天父，我哋感谢赞美你。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感谢你赐下宝贵嘅话语。
感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
求主你帮助我哋。
求主帮助我们。
让呢个话语不是听了就忘。
让这些话语不是听了就忘了。
乃是让我哋实际嘅行出来。
让我们可以实际上可以行出来。
以致我哋嘅生命更有你嘅样式。
让我们生命更有你的样式。
我哋感谢赞美你。
我们感谢赞美你。
祷告系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名求。
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门。将讲台交翻俾主席，
把讲台交给主席，
请坐。